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十四节说，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这里的五阵呢，是在中文应该是一个误导，应该呢根据原文呢应该是早晨六点钟，所以不是五阵。我们如果读五阵的话，很可能我们误会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那一天呢，就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是正月十四号。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呢，我们的主是在正月十四号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时间呢，是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钟。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主读这么多。我想我们第一天我们讲到主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在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一个人是先有传记才有他的生平，我们都是先有生平才有传记。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预言，那么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就预言说主耶稣在什么时候生，他要怎样的生，然后他在地上怎样过日子，最后他怎样为我们死，然后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知道这本传记呢，是在主耶稣还没有生下来，大概是八百年前就已经，圣经就已经开始记载了。所以整本的旧约呢，乃是主耶稣的传记，是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已经写在许多人的面前。所以我们说圣经里面旧约的预言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的预言呢，乃是预言将来我们主在地上所要经过的一切。不过预言呢有两种，在旧约里面，一个预言呢是用很明显的字句在那里写的，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预言。还有一种预言呢，就用图画来画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预表。预表和预言不同，性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预言。不过呢，当用图画来写预言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预表。那么然后呢，如果用文字写的，明白的文字写的，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预言。比方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伯利恒在诸城中是最小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要从这个城里，就要降生在这个城里，所以伯利恒主耶稣降生在哪里，那么这个预言呢，我们晓得是完全按照字面来应验的。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也是按照字面来应验。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预言，比方说七十个七，那么从重建圣城开始，一直到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大概是经过483年，所以一共是69个七，这个也是按照字面来应验。但是我们说过，旧约里面有好多好多也是预言，不过呢它是一个预表。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刚才我们讲到逾越节的羔羊，讲到逾越节就是正月十四号那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为什么这里但是呢，像圣经中的逾越节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那么圣经呢旧约就用一些的节日或者一些的人物来描写将来我们的主 所就将来就预言我们的主将来所要临到他的一切的事。比方说我们记得嘛，当门徒们刚刚在第一次遇见我们的主，就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其实呢我们主第一天他已经在那里了。那么所以施洗约翰就告诉许多的听众，就告诉许多的群众说，那么在你们中有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那么一直等到第二天呢，那么施洗约翰才公开指认我们的主，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么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一天呢，约翰和安德烈听见了这句话。第一天我们的主虽然在他们中间，他们眼睛是瞎，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在他们中间，所以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师父，就是施洗约翰，在那里公开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但我们中国人呢，对这句话没有多少的感觉，多少的反应，但是犹太人他们就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一直问一个问题，自从我们知道这个以撒被献上那个时候，你记得吗？这个以撒就问他的父亲说，羔羊在哪里？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以色列人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羔羊到底在哪里。不错，旧约所有的罪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牵牛牵羊，然后呢他们的罪就得到解决，因为他们的罪就被血遮盖，但是旧约的罪呢通通是被遮盖的，没有被除去。那么所以人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人类的救主才能来到，然后呢就能除去所有我们的罪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记得吗？约翰，施洗约翰说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因为在他旁边的人，许多人就是等候弥赛亚来，就是等候人类的救主能来到这个地上。所以正当他们问说到底神的羔羊在哪里的时候，历史历代都是问说神的羔羊在哪里，然后忽然听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我们知道这句话对以色列人会起了非常大的震撼，难怪到了第二天，等到施洗约翰再说看哪，神的羔羊，结果你知道施洗约翰的两个最好的门徒就是安德烈和约翰，虽然他和他们的师父有非常深的感情，但是现在呢顾不得他们以往的感情，他们知道这原来就是人类的救主，原来这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跟随了我们的主。所以可见神的羔羊这几个字啊，在犹太人里面会起很大很大的震撼。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里说到看哪，神的羔羊在以色列人心中会起那么大的反响回应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每年他们都要庆祝一个节日，那就是逾越节。为什么庆祝逾越节呢？因为他们纪念说他们在他们纪念他们的祖先，那么有一度曾经在埃及做苦工，然后神听他们的祷告，有一天呢神要把这些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神就借着摩西来到来到埃及的法老，就是他们的君王面前，那么就希望说法老能让这些以色列人去，结果他们不肯，所以呢神就用十个借着摩西呢就行了十个神迹。那么这个十个神迹呢，对于这个埃及来讲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那个十个灾害呢，实在说来都是对付他们的假神，因为我们知道在埃及有许许多多的偶像，那么每一次灾害呢都是对付他们的假神。那么到了最后一次，就是第十个灾害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次灾害完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可以离开，就是说现在法老一定放他们，让他们出埃及，让他们进到旷野去侍奉他们的神。所以最后这一个灾是最重要，最后这个神迹是最重要的。 那么那个晚上呢，圣经称作耶和华之夜，因为那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那么那个晚上，不止以色列人呢，从此以后他们要从这个法老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从此以后他们要进到旷野，从此以后他们要蒙拯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法老呢就预表这个世界，就预表这世界的王，我们今天都没在撒旦的手下。那么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就被罪压害，我们就在那里做苦工，所以我们好像不能够自拔。那么现在我们的主要拯救我们，怎么拯救我们呢？所以以色列的故事呢，就是一个预表，就是一幅图画。借着这一幅图画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将来是要怎么得救。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在出埃及记就给了我们一段很美丽的故事。那个故事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那么那也到了正月十四号，他们从正月一号开始算起，一二三四数到第十四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在他们中间要做一件事，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啊，神要让灭命的天使巡游整个的埃及地。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所以呢，凡是住在埃及的，他们长子呢都要被神击杀。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根据神的命令啊，那个长子呢乃是这些人年轻时候生的，所以长子呢乃是代表我们天然生命最旺盛的时候所产生的果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做好，我们应当要行善。所以呢，我们常常用我们天然的力量，当我们天然力量最旺盛的时候，我们要产生一些果子，我们能够修桥，我们能补路，我们能够行善，我们终于呢，我们希望能够赢得天堂。但是根据神的旨意，所有的天然里面能够产生，就是说人所能产生的，用天然的力量所能产生最好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根据神的命令呢，就是那一天晚上，就是逾越，就是那有一个晚上，那个就是正月十四号的晚上，神要派灭命的天使从埃及地经过，然后所有埃及每一家，不管是埃及人以色列人，每一家的长子通通要被击杀。那么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能够从这个咒诅，从这个刑罚，从这个审判底下能够得到拯救呢？那么原来呢，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法。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正月十号的时候，每一家呢应该要预备一只羊羔，是没有瑕疵的。从正月十号开始，他们就找这个羊有没有瑕疵，所以他们用棍子或者用杆子，就把羔羊的羊，这个羊羔的毛呢，把它剥开，看看它里面有没有长癣，里面有没有瑕疵，只要有瑕疵的就不能够献上。那么如果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呢，那么到了正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那么每家人都聚在一起，那么他们就把羊呢就绑在一个木头上，那么两个脚，两个前面两个腿呢绑在一端，另外两个腿呢绑在一端，就绑在木头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做家长的就把这个羔羊杀了。那么杀的时候呢，它就流出血来，那么这个血呢，他们就用一种的草叫做牛膝草，就把这个血呢，这个起头倒在盆里面，然后呢从那个盆里面呢就拿把那个血拿出来，就粘在他的门楣和门框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那灭命的使者经过的时候，因为看见血呢，他就越过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以色列家里面的长子呢就不需要死。按道理来讲，以色列家的长子也是要死的，不过现在呢，神决定好了要让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呢无罪的，没有瑕疵，是无辜的，要代替有罪，要代替这些长子替他死。 结果呢，那个血就流出来。当这个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的时候，那么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就不击杀那个家的长子。那么其他所有长子，所有以这个埃及地的长子呢，因为他们。